因此呢，就说这个，你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个读的经文哈，你知道今天就是要讲一个的题目，是来开始交通有关，就是说那个敬虔这方面的一个话题。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可以讲。就是谈到敬虔这件事情呢，谈到敬虔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讲，对许多人来讲，可能这并不是一件太陌生的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你即使不信主，你也常常提到说这个比方什么敬虔啊，或者是虔诚啊之类的这些就是这些话这些词，或者常常挂在我们嘴上。但是呢，我就想就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然后呢我们来读经来祷告或者来追求的时候，我们虽然就说对敬虔这件事情好像我们挂在嘴上，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去思考进去，你去真的去思想就是什么是敬虔的时候，然后呢我发觉就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讲哈，好多东西似乎明白又似乎没有那么完全的明白，似乎完全的明白。所以呢比如说我问就说，到底什么是敬虔，到底什么是敬虔，那弟兄姊妹们怎么回答，就是如果有人要问，那你去回答说到底什么是敬虔，那你去怎么回答。那个你或者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个印象，就是有人一提到敬虔这件事情，或一提到敬虔这个字，你首先在大脑当中是有一个印象在那边，或者你想到说是不是有看到一个敬，就是像看到一个人，像那些天主教的那些什么主教啊，这些穿着长袍，然后那个或者说是不拘言笑那种一种道貌岸然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你是正好是敬虔，这些或者叫敬虔的人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常常也讲，就是说有些那个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的宗教领袖见面，在公共场合见面就是这样，说动不动就这样到处，你感觉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敬虔的一个样子，就是好像我们常常来想提到敬虔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从你的这个印象还是从你的感觉里面，我们好像就是说能说得出一点来，但是呢我们又没有那么清楚的把它给就是说表明出来，好像感觉你也没法用一句话去表明。因为你知道，就是说我过去大概我们那个很多人以前，然后我去那个青海那边哈，就是到那边去宣教，就我们在那边你说看到有些那些那个藏教，就是信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人，他们那么虔诚的那个程度，他们真的就是从青海的西宁那边，然后一直要去拉萨去到那朝拜的时候，他们全磕着头，就是五体投地的那种头，这样一步步量过去上千米，就这种这样的一个的路程，他们就是全磕过去。你知道说这些人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那个虔诚，给人一种这么一种虔诚的一种印象。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虔诚的背后是什么，他所要让我们能够来思想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虔诚，就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虔诚，就是敬虔跟虔诚是不是一件事情。我想这个尤其我们中文里面一些字在那边描述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的有关这方面的时候，有关好像感觉像信仰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些还是有些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来就说那个来思考一下。而且我们也知道，就说作为我们作为基督徒，那如果说你单独去说作为基督徒的敬虔是什么，是不是说我们每周来聚会，每周然后有祷告有读经甚至有奉献，甚至可能那个你有就是很多的服侍，或者你常常什么唱诗赞美啊，或者是就是说一直把什么感谢赞美主是挂在嘴上这些人，所以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一种敬虔，这是不是就是敬虔。所以我想这些事情其实可以让我们来思考。而且我们也常常感觉就是说有些人他觉得自己很追求， 觉得自己懂得很多的知识啊，无论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很多很多知识。然后呢，他觉得就是说，那个很自命清高，甚至是感觉就是说，那个甚至觉得是自命不凡嘛，不是这样讲。他就觉得有一副完全就是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所以他关键是自己觉得就很敬虔，就这样。所以我们，让我们来思想这个敬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说我自己已经很敬虔了，已经很敬虔，然后呢，觉得好像就是说，我已经就是说那个很追求这方面，我们会不会常常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或者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思想敬虔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些事情可以是多一点的思考。当你去查有关敬虔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哈，你要去如果你要去把它就专门去查这个字，就是你打进敬虔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你要去看，就是说它出现多少次。然后咱们不说别的，就是中文圣经，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你要去查这个字，其实用的次数并不是很多，总共前后加起来，你把所有的有关敬虔放进去，大概都也就是五六十次，就这样。而且他这翻译的敬虔是什么东西呢？咱们中文的翻译成敬虔、前进、虔诚。其实你要去看它的原文，无论是它的希伯来文还是它的这个希腊文，你总共这些加起来，其实有时候往往是同一个字和同一个字根的。但在咱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它就可以用不同的字去描述。当然跟上下文有关系，上下文有关系。但是说，我们尤其是我们看到有关认识敬虔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看神的启示，他对这个敬虔是一个什么的启示。而且最有意思是什么？当你去查前进敬虔这个字，或者你查前进或者敬虔这个字的时候，它有至少有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它全是叫不敬虔的地方。因为我们你一查敬虔的字，它前面那个不字，它也给你放进去了。所以呢，实际上圣经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有关敬虔方面的事情是谈到这人的不敬虔的方面，他的不敬虔的方面。所以这就是给我们来看，就是说敬虔的反面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说刚才让我们去思想，就是说你想到什么是敬虔的时候，然后你感觉有个什么印象啊，或者有个什么描述，那我再问，就是说那不敬虔又是一个什么样子。你说一个人或者什么事情，什么叫不敬虔，他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能够来描述得出来，就是说不敬虔是不是就敬虔的反面？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那个让我们可以那个来思想，就是说这个敬虔的实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他对那些法利赛人是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责备哈。因为他对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提的法利赛人就是一种假冒伪善，这是他那个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的意思。就是，但是你感觉这些法利赛人其实给人感觉他是非常虔诚的人，他们又读经又祷告，而且站在路口在那里，然后下人看到他都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然后敬拜神啊，感谢神啊，然后在那里对就是朝拜神，甚至就这样。所以这些人给人的感觉他是非常敬虔的，非常虔诚的。但是主耶稣却责备他们，讲说他们说只洁净外面的杯盘，里面却充满了污秽。可以说这就是圣经里面，就是说在在那个保罗书信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实际上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那个实意。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是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生活在一个就是说看似是敬虔的一个的时代，而且我们每个人对这个敬虔的事情也有一个主观的一些的观念，甚至是有一些主观的一些的印象，觉得什么样子就是只是样子，就是外貌那个看起来那才叫敬虔。但实际上讲，我们当我们仔细来看进去有关敬虔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它其实是在讲到我们跟神的一个的关系，而且就是说不但是跟神的关系，是跟从神而来的一种生命在这里面，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的发表，像一种生命的一种发表。所以我们谈的就是说， 你操练这个境界，你活出这个境界，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不是说你好像只是外面的一个样子，然后这样可以能完全能够表达出来。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我们生活的见证，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境界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发表，能够让人看到境界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想这是让我们就是在思想境界这件事情上讲，我们应该多就是来注重圣经它所发表的境界的实义是什么。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那个读一些的这个读几段的经文哈。这个刚才我们想这里面已经就是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已经把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这已经都那个啊都已经读过了哈。那个第二段的经文呢，就想那个在就是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边，我想大家今天读的经文其实大家都应该都相对是比较熟的经文，但是因为比较多，所以呢我就放就是把它那个做成了这个 PowerPoint， 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就是读 PowerPoint 的这些经文，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去翻这个圣经了。如果你喜欢翻圣经，你可以就是说可以就是我们读这时候你想可以也可以去翻圣经。那个第二段的经文就是除了第一段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这是我在想就说是啊，今天呢是那个等于说做一点的交通，以后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就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有几次的交通。今天呢只是交通的前面的一点，就是有关认识的问题。也许以后我们讲的就是说追求这个境界，然后呢操练境界，活出境界，就是这些不同的方面，可以从不同方面可以来认识这个境界的事情。今天就是我们只是从境界的实义，圣经里面它的发表，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境界这件事情。所以刚才读到提摩太前书，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经文，就是说我们要弃绝这个世俗的这个言语和那些荒谬的这些话，然后呢我们需要来操练境界，因为他讲就是说唯独这个境界，唯独境界这才是有益处的。就是有关讲的境界方面的任何的事情，他说凡事都有益处，就是说谈到境界的这些事情，有关谈到任何有关境界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就是都是有好处，都是有帮助，都是神要来赐福我们的。而且他加上就是说还有今生和来生的一个应许，因为这个神的生命他赐给我们，不但是在今生让我们过得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更加丰盛的生命是在永生的里面。所以这是讲的就是说这第一段经文。第二呢，就讲的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我想弟兄姊妹可能对这段经文也很熟哈。所以讲就是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载荣耀。因为你去读起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可能翻的是比较优雅一点，就是说你看他讲一开始说讲的大灾，然后呢又讲了无人不以为然，可能有时候尤其是无人不以为然，可能有时候稍微觉得有点那个拗口。所以呢我就把下面一个新译本，因为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我就把下面新译本的一个翻译呢给我们弟兄姊妹也放上去。当你去读新译本的时候，你就会可能更加就是按现在的这个话可能更加容易理解。可以讲就是说敬虔的奥秘，这件事情是真伟大，是真伟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而且说这是众人所公认的一个事情，公认的什么事情呢，就是下面这几件事情。说这句讲就是说敬虔本身过去其实是一件奥秘的事情。这就是讲就是说我们人人好像似乎知道一点，似乎呢又不能完全的能够就是说表达出来，因为就是因为它本身实际上是奥秘的一件事情。神把它放在我们心里，神不启示，其实我们根本无从知晓。但是呢现在这个敬虔的奥秘现在却借着耶稣基督完全给发表出来了。他发表出来以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奥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所以这就是下面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下面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待会儿可以在这里稍微多一点交通。这就讲的就是说敬虔的这件事情现在是众人所公认的，是众人都能够明白都能够理解的事情， 所以这就讲一个敬虔是什么，这就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认识这个到底敬虔的实意是什么事情。所以这段经文这是有关敬虔的，其实就是它敬虔的定义，奥秘性就是什么东西，是它敬虔的一个定义，就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说像保罗的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或者是提多书，这都是这个啊，这里面就是比较多的谈的敬虔的事情啊，因为这是保罗对提摩太一个他的个人的一些的劝勉，当然也是记得对他个人的劝勉，是写给他的，记得一些个人的劝勉，实际上是对那个他所在的教会，然后呢有一些这样的劝勉，因为当时这应该是在那个以弗所这样一个教会，在那边像这样的地方，他就说你如何在这教会当中来做一个好的知识，而且能够在真道上能够来建造自己，建立自己，也来建造教会。因为当时提摩太是在那边被保罗在那边派到那边去来建造教会，在那边就是他有这样一个职事，所以他就说无论是在这个人际关系上还是在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上，你都要做一个好的职事，而且你都要做一个好的榜样。所以呢要持守真理，弃绝那些不合理的世俗的这些言语，然后呢去就是他是讲就是说你荒谬的这些言语，然后呢你专心的你去操练敬虔，操练敬虔。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就是说保罗在这边就是在对提摩太的一种劝勉，也同时指出来他这样一个执事对教会的建造它是一个什么的功能，就是在这个执事上你一定要有个好的榜样，借着你操练敬虔呢，你才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个的众弟兄姊妹的一个的榜样。而且他其实在下面他也就是很快的他也去就是去警告，就是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末世当中，所以有许多的危险在那边，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外面有逼迫，里面也有很多假教师啊或者是假师傅的这些在那里传播这些异端，这些假象。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更很容易被这些世界或者是被这些假的教导这些东西所影响，而偏离敬虔的这个一个实意。所以在这里面才有那个你就说保罗就特别的就是来提醒或者是劝勉你一定要去注重去追求这个敬虔的实意，不要去追求这些外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能够给我们那些感觉印象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注重里面那个敬虔的那个实际本身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这就说一开始呢我们就接着读这两个那个经文，我们对敬虔的稍微有一点这个直接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那上面呢我就是从他的就是说讲的就是说有关他的这个定义可以来讲，或者是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我们一个敬虔的来认识一下这个敬虔的这个生活的重要性，或者是来有些借着一些我们圣经上看到的一些敬虔的这些榜样，我们来看一下有关敬虔生活的一些的表现啊。我想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那个来交通一下。因为在那个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其实他是提到就是说神的神能他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就是说这个神他已经就是把这个借着他的神能，他已经把有关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呢，他这里面看翻译成前进。我们从通常挂在嘴里说的最多的是敬虔，但是这里面就发前进，实际上是同一个字，就是跟那个敬虔是同一个字。就是我们在中文的翻译里面还有虔诚，有时候也是同一个字，虔诚人，就是说也会翻译成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呢你就知道说中文的翻译有时候是还是很有意思哈。就是说神他已经把生命和敬虔的事情已经赐给我们，使我们是可以认识的，而且他是借着认识敬虔的事情呢让我们去可以认识这位荣耀的主和招我们的主。他为什么要招我们？招我们的目的他就是要让我们借着在神面前能够一个操练敬虔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可以让神让主自己的生命能够得以发表， 让神的荣耀也可以给你发表啊。这是有关就是说神呢已经把这事情赐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认识的，都可以能够来就是来追求来跟上的。所以这是想就是神的话已经在那边已经告诉我们，在就是说我们如果只谈新约哈，新约里面敬虔这个字你要仔细去看的话，实际上它的字义本身它是讲就是说我们是冲着就是对神的一个的态度，对神的一个的态度，而且就说一种那个对神的一种敬重，或者是一种那个敬拜，或者是一种的那个顺服，他完全是想就是讲的就是说你完全是冲着神，完全是冲着神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那个这样一个那个表现。所以这是他的那个原文哈，就是希腊的原文，英文我们就翻译成刚才那个题目可能也大家看到，就是说是叫godliness， 就这种，它实际上说它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是像神的样式，因为它翻译成这样一翻译成 godliness 的话，就是说你像神的样式，或者说你是有一种属神的这么一种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它意思就是说你不单它是在外面的这样的一种的表现，它其实更是指向你在里面有一种这样一种敬畏，一种顺从，这样一种生命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是那个就是讲的，就是说这是他敬虔本身这个字它本身的这么一个的含义哈。刚才我提到就是说这个中文的这个敬虔，它可以有这个不同的字，我其实特意你知道就是说去查中文的这个敬，中文的这个潜字，它的就是从中文的这个这个字形的演变，或者字义本身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因为最早从西周的就从那些鼎那个鼎啊，那些碑啊什么之类，从那时候这个敬这个字前的字都已经早就有了。你要仔细去看这些字的时候，都是也是一样，就是说它表示一个人在神面前，就是说它不是在神面前表示一个人，它是那种非常就是说那个敬畏。非常具体，你要去看它那个字的原型啊，就是尤其看那个篆体，像那个大篆的那个字，那个它都是表示一个人非常的就是那种拘谨敬畏的，它这样的一个的情况。你一看那个字形，你就知道是人在就是人的面前就是那种毕恭毕敬的这种感觉，这是敬。那个潜呢，就表示我们的行为方式上也是一样，就是说潜这个字，它里面你一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带虎老虎的这个形状。他就知道那个虎一往那里一站，威风凛凛的人呢，他看见这个虎以后，他就生了个敬畏的心，就知道说这个东西不好惹，就这样。就说敬和潜这两个字在中文里面，其实它也表达的意思跟它这个希腊原文它所表达，就是说和它英文的翻译其实都还是在同样的一个表达的这么一个的意思里面。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文来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为什么敬虔、前进、虔诚，它不分的？但实际上这里面的意思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哈。那我们那个当时如果有个交通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再那个交通哈。至于讲一说中，就是说它这个敬虔或者前进，它的意思本身，它就是说要向神，这是最最主要的，就是要向神的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像神呢？他说就是一个人你站在那里，别人看着他的时候，或者别人看着他的时候，你又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神的样子。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可能有时候只可意会，可能甚至是你不可能完全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里面就是说，你有时候你会感觉一些东西，你不能给言传出来，但是呢，你可能一会你知道那人往那一站，他就可以发表神的这个样子。因为中文你知道那个不是在那个在跟这个后书里面，他特别提到就是有些信神的人，你可以他身上能够发出那个馨香的这个气味，能够发出馨香的这样的一个的就是有生命一种来，馨香你是可以闻得到的。但是呢，有些人你看那个东西，你看个图片总是闻得到他那个气味，但是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人他有一个属神的生命。所以这就是说敬虔本身最最主要的，你就是让人一看这个人他就是像神，能够把神的一些的属性，把神的一些方面能够来发表出来，你一看到他 你知道像看着神一样。所以可以说敬虔它不是一件抽象的一件事情，它不是说像在那里怎么半天我们也琢磨不出来，它是应该怎么把这个事情给你表达一下，你可以说一点但是又不能说完全。所以这就是说其实因为你是活出来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子，所以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因为它确实你借着你自己的生活，借着你的为人，借着就是说你的处事，然后呢特别说你是在那里按照神的要求，比如在旧约你说你是完全有神的律法在那边对你有要求，在新约有圣灵在里面来做我们带领，有恩告的教训在那里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呢你按照这样的一个带领和帮助去生活的时候呢，你整个的人你所发表的就是敬虔，而且你去发表这个敬虔的时候，你不需要在那边是刻意的要想做什么，要刻意的要有什么，要有什么的一些的那个形式，然后呢让人就知道说你是一个信主的，你是一个信神的。有时候我就讲，就是说这为什么说这个谈的敬虔的事情，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有敬虔的外貌，有些叫徒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质。因为如果我们对敬虔的事情不认识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往往先去追求外面的事情，往往先去追求外面的一个样式，或者比如说走路该怎么走啊，或者是你拿圣经该怎么拿呀，或者是你要穿什么衣服，然后到教会里去，或者是有些人他先就是说他可能对这个敬虔比较羡慕，他先去学外面的东西，但是呢你真正你有了一个敬虔的生命，你实际活出来的那样子，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追求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敬虔其实它最最主要的，它是要让我们能够来从生命里活出来，这才是就是让人一看就像看见神的这样的一个样子，或者看神的样子，这是敬虔本身它那个实意啊。所以具体来讲，要讲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敬虔它是从两个方面来来谈到的。一个呢，他就说你是向着神去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去满足或者是合乎神的一些的要求和神的期望，就是说因着我们对神有这么一种的敬畏而产生对神的一种的那种前进的这么一个态度，从而我们有一个相跟这个态度相配的这样的一种的言行，这样一种言行。所以因为但是这个言行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这是你敬虔的结果，不是因为说你现在有外面的这东西才有了你才有了这敬虔，而是因为你先有的敬虔，所以你才有那样的一个就是合乎敬虔的这么一个的言行。所以这是那个他的，就是说你要有这样敬虔，你首先是要对神有这么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呢，他是说因为他是很自然的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首先他绝对不是要装给别人看的，好像觉得我对什么什么事情，好像那意思我那个假装好像这些事情是怎么样，我对神很敬畏什么，但这些绝对不装，因为你装的东西一装其实别人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敬虔本身因为你是自然生命的一个的发表，然后所以这才叫敬虔。如果说你是完全是向着神，我想向着神的这个事情呢，你就知道说这个你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像有时候我们会唱这个到教会来和在一起唱这个诗歌，有些诗歌非常自然的就把你带进那种对神的一种敬畏，一种敬仰，你说你感觉我真的是在那里有个敬拜的心。比如说我们唱的这个圣哉圣哉圣哉这样的一个的诗歌的时候，当你一起唱出这样的诗歌以后，你就觉得那真的就是你觉得好像我们就跟神的那种神圣，跟神的那种伟大，好像就感觉能够连起来，你就能够再借着这样的一个的赞美敬拜，你就觉得好像跟神有这么一种的联合在那边。所以这就知道说像因为你那个里面，因为你对神有这种敬畏之心，所以你自然的你在我们聚会里面，你就不可能在那边然后嘻嘻哈哈，或者是非常松散，或者是非常随便，就是你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是因着你对神的一种敬畏，对神的一种敬畏而自然产生的这么一种的态度，这么一种的就是 一种言行，他这样能够就是这样能够来那个发表出来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是如何在神面前如何能活出来，这是就一个方面，就是因着是向着神的，所以呢神他在监察一切，你因为向着神是没有你没法那个做任何的假，很多东西只有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在神面前是完全我们的就是完全赤裸敞开的，我们在神面前不可能能够有任何东西可以隐藏可以掩盖的，所以这是向着神。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是从神而出的，这一个方面，一个是向着神而去，一个是从神而出。就刚才讲就是说英文这个字哈，就是说有关敬虔这个字，它是讲的首先讲的是神，是那个它的形容词叫 godly， 就是说是神加上这 ry， 就是你就知道说这是因着像神的样子，它的名词就是 godliness， 就是这样，就是说完全它是如神一样的。所以这就讲就是说我们属神敬畏神，这是从神那边来出来，然后呢神他来帮助我们，我们是我们所活出的生命呢能够像神的样子，就是能够就是讲的就是人对神他有一些当守得一心的本分在那边，我们如何要活出像神的样子，因为神对人有这样要求，你既然你是属神的，神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些的要活出敬虔的这样一些的要求。因为实际上在新约里面敬虔这个字就是它不用在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完全用在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上。那个中文里面你谈的敬虔相对还是谈到跟宗教那个就是跟信仰方面有关系的，但是虔诚就不一样，往往谈到虔诚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人很虔诚，这个的很可能他是也讲的对人的就有可能讲的人和人之间的一些的关系，但是敬虔这件事情他在圣经里面完全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这么一关系，他不用在这个字他不用在任何的那个场合，不用在任何的场合。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敬虔，我们就知道就记住我们他的本意，他就是让我们活出像神一样的这样一个生命来。所以这是一个就说是叫 godliness 的这个他就说像神一样的这个意思，就跟英文里面比如说像那个 heavenly 就是属天的，也是讲的天，然后呢我们要变成像属天的样子也是一样，像他们属地的 earthly 也是这样，就是说它是地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子，就是说神让我们要把它这个本身它能够所发表出来的，这是让我们就是说借着就是说来谈论就是说来交通这个敬虔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要把我们里面那个神的那个生命，那个我们所要活出的那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让我们能够得以发表，这个得以发表。所以这是一个敬虔的那个实意，它绝对不是一个那个外表的一个的形式，绝对不是外表形式，它最最那个主要的就是要我们里面的对神的一种的态度和对神的一种的顺服，一种的顺服。我想这是我们来谈到有关这个敬虔的这个字哈，它本身它那个它的那个实意，它的实意。另外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有关在圣经当中其实神呢他就是说借着就是在历史历代有一些的人他能活出这个敬虔的样子来，我们就从他活出的这个敬虔的样子呢我们来看就是敬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者神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的要求。因为在那个诗篇那个第四篇的第三节他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和那归他自己，他已经就是神已经把这些虔诚人已经来归他自己，然后呢我求告耶和华他就必听我的。所以神已经在他自从这个创世以来他的拣选人堕落以后，神他来做拣选，做拣选以后他就把这些人传属他的这些虔诚人他就已经借着他的拣选来归他的，所以让这些人借着能够活出他所要的这样一个样式来，然后呢他把神所要的然后借着能够发表。所以这些人他说他要去祷告神的时候神他是必垂听的， 也必须推进的。所以神在这边有这个应许，就是讲，就是说神就是他让我们能够在神里有这样一个追求，有这样一个生命能活出的时候，神不但对我们今生有这样一个赐福，他对来生他也会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应许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一个蒙福的一条路，就有关前程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有关这个看旧约的几个例子哈。因为那个旧约的许多人，他们就说是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见证了这个什么是一个敬虔的人。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这样一些的那个一些充满罪恶的这个时代中，他们能够来持守信仰，而且在逆境当中也能够来敬畏神，能够活出这个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首先我们看这个挪亚，刚才就讲，就是说创世纪六章九节，他就讲，就说挪亚他本身是讲，就是神说他是个义人，而且他说在当时的这个时代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意思就是说，当世人都败坏，地上是充满了强暴的时候，这时候挪亚仍然能够与神同行。这就意味着，就是说作为一个的那个虔诚人或者一个敬虔的人，他要在黑暗当中他要来发光，他来放光，来能够带领别人，能够来影响别人。因为挪亚的这个敬虔，他不但是他自己敬虔，而且他还影响他的全家，他影响他的全家，所以他们全家一家八口可以因他的敬虔，然后呢他最后能够顺服神的安排，然后带领，让他能够就是把这个能够听神的话，能够借着他这一家八口能够让人类继续繁衍的这样一个的使命，或者是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责任的，然后对他一个责任，然后能够借着他能够出来。所以就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说周围，尤其是神为什么要借着洪水来灭这个那样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这些人就是因为那个时代邪恶。但是呢，挪亚却是因着他的敬虔，他不去随波逐流，在那里因为他听神的话，他顺服神的话，他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敬虔。所以这是挪亚本身。其实在这之前，我想像那个亚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就因为他很多的例子，我们这只是那个就是选几个比较特别明显，或者是能够大家就相对比较熟的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讲，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他当然就说这是神，他那个开始就是说把从世人当中，他要借着亚伯拉罕这样一个有信心的这么一个人，能够来带出来。但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你从创世纪十二章那边一开始，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兰他就听到神的呼召，他就跟上神，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的时候，他就听了神这样去对他有这样的呼召，他就跟上了。这说明他自己本身他对神是敬畏的，所以呢，本身是敬畏，我们更是靠着就说。等到神一步步的这样带领他，从他没有孩子，然后等他神借着这个撒拉生出他的这个以撒这个独生子，结果神还让他去把他的独生子去献上。这个时候当他真的这样靠着信心献上的时候，神怎么给他说，就说那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二节，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所以亚伯拉罕他在作为一个敬虔的人，他最主要就是说因着他的敬畏，所以呢他就把他就能够来愿意，就是神在他身上所发表的敬虔这个方面能够发表出来，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这就是讲，就是说这是一种信心的一种的顺服。他不是说是好像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他跟从神的这个道路哈，从创世纪十二章，你可以一直到二十几章的，就是说讲的有关亚伯拉罕他的整个的这几章的这个叙述里面，亚伯拉罕他跟神同行，他就说他不是说纯粹是一种那种感性上的一种热心或者一种一时的这种冲动，他其实很多很多事情，神就一步步的建造亚伯拉罕的生命。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失败的，但是他就在这失败当中，他能够不去跟神辩驳，神带领他，哎，他就让他生命就长进一步，这样去最后把让他建造他的信心建造的一个地步，他能够把自己独生爱子能够献上去。所以这种他能够走那一步，是表示他是有个信心的一个顺服。 这个顺服你要有代价，而且甚至是牺牲的代价。所以作为一个敬虔，作为一个敬虔的人，你要操练敬虔，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付代价。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不单就是说要有信心，我们要付代价。这是从亚伯拉罕我们来看到，你要对神有敬畏，但是呢同时我们要有信心，愿意付代价。下面就是雅各的儿子，我们看的那个下一页，这个哈，下一页就说雅各的儿子约瑟。我们知道雅各就是约瑟，因为他的敬虔，我们知道约瑟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熟，他最后被这些弟兄们然后妒忌，然后最后要杀他，结果最后没杀成，就把他卖到这个埃及那边去，然后在那里来做这个奴隶，做奴仆。结果做奴仆，然后在那个家里的那个主人，然后就开始诱惑他。结果那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约瑟他说了一什么话呢？他说他因为他是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他能够就是持守他的纯洁，他完全就是在别人没有看见的情况，他完全可以做一些事情。刚才讲就说敬虔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嘛。他如果不是在乎他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完全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他完全就可以那个做一些这种就说这种罪恶的这些事情。但是约瑟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面，他拒绝那个犯罪，因为他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在创世纪22:12，他说的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犯罪最最主要的其实是我们先得罪了神。常常我们犯罪很多事情，我们不但是得罪了神，我们很多时候是得罪了人。但是你犯罪作恶堕落，首先其实是得罪了神，因为神他要我们是有一个属他的一个生命，不犯罪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但是我们一旦不圣洁，首先得罪的是神，因为神把他生命赋予给我们，然后我们与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没有活出一个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时候，那实际上我们首先就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在这边，他因着对神的一种的敬畏，他拒绝犯罪，他知道神的无所不在，所以呢他那个就说那个他能够在这里不去做得罪神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去犯罪是因为我们害怕惩罚，害怕我们犯罪以后的那个结果，然后呢会受到惩罚，我们不去犯罪。但是我们更知道说我们犯罪实际上首先你伤的实际上是神的心，因为新约里面我们主耶稣就讲，就说不是说你什么都做出来你才叫犯罪，你心里想到的，你就想到那个想去犯罪本身就已经犯罪，跟犯罪无异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边神他要保守我们一个纯净的心，他是要让我们从里面这样能够来持守我们的圣洁，持守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向着他们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心。所以这个东西我想这是因着我们就是说对神的从神的敬畏不去得罪神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就这是约瑟。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先知丹耶里我们知道在那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当时那个尼布甲尼撒然后就发表这些就是说好像弄一个像你要去办。当然我们知道丹耶里作为这个神的这个先知，然后呢耶和华的先知，神的子民，他不会去办这些偶像，不会去办这些那个这些就是说人所设立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不干，他就说你就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就要去怎么受这些惩罚。但是呢而且他说这是王下的命令，这里面丹耶里书6:10可以说是丹耶里知道这禁令呢已经盖了玉玺，说就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呢他说他楼上的窗户呢是开向耶路撒冷，就冲着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方向，在那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就知道说他因着这样一个的敬虔，他作为一个敬虔的人，他不怕这个环境的这样一种的那个逼迫，或者是环境的改变，一个环境的改变让他能够失去对这个属神或者对神的这么一种敬畏或者一种敬拜，然后呢甚至就是说让他因着有这样一个敬虔的这么一个的操练，让他能够在这样一个逼迫里面环境里面，就说这种 这里面他依然能够刚强，依然能够来持守他的信仰，说宁可进狮子坑，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他也不会去屈服，不会去停止祷告，因为就是一个祷告的事情。你们看了，说你不去祷告，不，你去说你不去敬拜，不去祷告，不就可以吗？这个别人也看，就别人反正你不去祷告不祷告，别人他也别人也看不出来。实际上很多时候，但是丹尼里因为他是敬畏神，他知道说不能不向神祷告，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也要持守向神祷告，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像素常一样。所以这就知道说，因着你要就说要想作为一个敬虔的人，他不会因着你环境的改变去让你失去这个这样的一个的为神做见证的这样一个勇气啊。和这样就说，我想这是我们从先知丹以理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敬虔的人他所要让我们看到的。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个合神心意的这个大卫王，下一页那个他就讲的说，他是那个在神面前是神这样特别从他那个一出来，当时借着撒母耳来做高他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是合神心意的，然后神就做了一个的拣选，然后呢让这个大卫他能够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在那里借着他能够来建立以色列国，然后征战得胜，把整个的这个啊神所应许的当时的就是有关以色列这个他的迦南美地这个地方基本上都能够打下来，这样的一个时候。但我们知道说，大卫作为以色列历史上最有名的最著名的王，他本身当然他是一个征战得胜的王，但是我们知道说他生命当中他却是一个有犯了很大的错，甚至是借刀杀人，然后呢犯奸淫，其实是就是说是犯了这个就是说就是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卫他能够被称为合神心意，他最主要是什么？他在失败里面他能够及时的悔改，及时的醒悟，回到神面前来。所以在诗篇51篇，我们知道说这是他犯罪以后跟了88星宴以后，然后呢他所写的一个诗篇，当那个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诗篇。他在里面讲，就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在你就可以借着就是说大卫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的心，他犯罪以后，你知道他自己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软弱，常常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没法能够就是说能够来就是能够刚强，就是我们常常在弱的软弱里面不能自拔，可以这样讲，我们没法在软弱里面好像就是说不跌倒。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当我们软弱我们犯罪我们跌倒以后，我们知道说神，只要我们有一个向神的心，我们只要不一直背对着神，一直不要以为你犯了罪你还在背对着神，还指望神能够来怜悯你，没有。首先神要我们是要回转向神，你能够回转，神他的怜悯就必临到我们，就会必帮，就他就必来帮助我们。这就跟大卫是一样的，像他犯这么大的罪应该完全是死罪的，但是因着他对神就是有这样一个忧伤痛苦的心，然后呢能够被神所就是说就是他所犯的罪神能够赦免他，所以呢他最后他就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讨神的这个喜悦，能够让神也借着他能够来成就神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样一个地的这样一个实现哈。他最最主要的他的那个核心的内容，这个就说其实是不在心里，是在他里面那个真实的这个心。所以真实这个心，而且是这样一个心呢，它是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去寻求更新的这样一个心。我想这是那个像大卫王他是如何作为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来认识到的这样一个方面。那在新约里面可能有些的这些例子，可能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就一下流而过了，但是那个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有许多的例子我们可以来看。首先呢我们看比如说像那个施洗约翰，他的父亲叫那个撒加利亚，他的母亲叫伊丽莎伯， 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因为他的父亲是作为一个祭司，所以他的母亲其实也是这个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他也是这个就是利未人的后裔，而且他是祭司的这个后裔，所以这两个人因着他们就说在神面前，然后有这样一种可以说有这一种那个持守，因为那个在路加福音一章五到六节说，他们说他们都是义人，特别讲的说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他遵行主的一切诫令礼仪，没有可指摘的。这是在路加福音一章五到六节这边，他不但谈到他是一个祭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后代，他更是谈到就是说他们作为施洗约翰的父母，他们在神面前他是如何来过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他是说是遵行主的一切的诫命礼仪，他的生活是没有和那个就是指摘的。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其实也是到处充斥着各种的这样的一些的罪恶，一个荒，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的时代。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借着那个施洗约翰的出生，他就把这个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救恩来传道，能够来开路，来做他的开路的先锋，是因着施洗约翰在那边。因为施洗约翰就是因着是在这么一个敬虔这么一个家庭里面出来的，所以呢，他就知道说敬虔实际上是从一个家庭开始，是从一个家庭开始，而且我们信仰的传承它的基础也是在家里，在家里因着我们有那个信神倚靠神的这样一个父母，我们所教出的子女，我们所带出的这些子女，他也是会更多的更大的可能，我们也是说那个有一个敬虔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会有一个活出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的。所以就讲你说敬虔，就在讲你说我们不是在外面的一些的样子，甚至不是说我们在教会的一些的那个样子，其实敬虔要发表出来一个最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其实是在家里。你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你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个敬虔的生活？你在家里的生活的表现，这是完全把你是不是一个敬虔人可以给发表出来。因为你在外面都可以掩饰，都可以在那里装，都可以在那里那个假冒伪善，在家里是个什么人，然后这个没有任何的可以掩饰的地方。所以人在家里能够就是说活出一个无可指摘的这么一个生活，然后呢能够活出一个真正敬虔的这么一个生活，这是其实这是家庭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啊。这是我们借着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父母他的生活能够带出像施洗约翰这么一个的一个的后代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敬虔的一个的基础，就是信仰传承的基础是在家庭。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说从路加福音那个下一页，就说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就来记录到，就说当耶稣基督他那个降生以后，他说出生八天，然后呢他就那个去就是耶稣的这个那个父母就按照律法的要求，满了八天以后，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把他的这个长子来献给神。所以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还有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这边呢，他就描述了两个人，然后呢他就说在耶路撒冷说有一个人名叫西缅。他怎么描述这个西缅呢？他说这人是又公义又虔诚，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这是讲的一个西缅。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要说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当然中间你那个略掉那个几节经文哈，可以讲就说他现在已经是84岁，说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人，他年纪虽然老迈，但是呢他却没有失去这个盼望。他们这种没有失去盼望的一个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是在等候中的一种的敬虔，他不是在那里消极的等待，而是在那里积极的在那里守望，在积极守望，所以他们才得以看见人类的救主弥赛亚的一个来临。 所以我们当读到就这两个人，虽然我们不是特别常提，但是你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那边有一个人在那边已经打这么多几十年在那边，他就为了在这里能够看一眼神他所差来的那个人类的救主弥赛亚到底什么样子，他可以安然的失去。就这样，像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他这种持守，这种就是说等候，他这种你真的就觉得就是在就是这是一个我们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人来人往人多得很，在圣殿里人这么多，他怎么就能够在那边一眼能够看到？你看知道说，当他主耶稣就说，当耶稣的父母抱着主耶稣来，要给他站在圣殿要来那个要来献上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一眼就看到了，而且他看了以后，所以你知道因着他的敬虔，让他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眼光，让他们有个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一些属灵的一些事情，一些属灵的一些事情。所以更是借着他的祷告，借着他的侍奉，让他们能够看出神的作为，能够认出耶稣基督来。这些事情你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守候，你有这样一种等候的这种盼望，你在世界当中世人是看不出来的，甚至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两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敬虔，让我们能够有一种持守，有一种等候。这样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下一页，他就提到另外一个的敬虔的一个榜样，就是谈的这个人叫哥尼流，在《使徒行传》十章那个就一开始的这个几节经文哈，就我们只读一到二节，第七节我只是列出了就那一句话哈，在第十章的一到二节，他是这样说：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他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我们知道意大利营当时他是个，首先他是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呢，他当时在军队上，实际上就是当时现在讲就是说是政府的这个官员嘛，相当于他是百夫长，为政府打工的这么一个人。他说这么一个人，他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不是为了对政府的忠心，他更是对着对神有这样的忠心。一个外邦人居然对神有这样一个认识，有这样一个忠心，所以特别讲明他是一个虔诚人。而且他不但自己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而且他的敬畏神他能够表现在什么地方，能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常常祷告神。他不但说他自己这样，而且他说在那后面说常，他也叫来一个叫做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他所带领的那些士兵都是虔诚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个人他自己不但生活是一个虔诚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他都影响那个影响到周围这些这么多的人。所以就知道说敬虔这件事情，他是神要让我们的操练的敬虔，他是不分种族不分国界，他只要我们是真心的对神有这么一种敬畏，有这么一种敬畏，而且我们能够带出，借着我们的敬畏能够带出神的这些怜悯，神的施舍，然后呢这个爱神与爱人都能够在这里能够来表达出来。这就看你说那个人一看到这样的人，你就知道说哦，这是神的样子，神要他们活出的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说他周围人的影响就可以有这么大。所以这是讲的就是一个那个哥尼流。当然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自己本身，他不但自己本身是敬虔，那你知道说无论他是在传教的宣道的这个路程上，无论是他是在那个蹲在监狱里，在逼迫当中，在各样的事情上，他都能够来持守信心，能够来认识神的心意，遵守神的心意，然后呢你来操练自己，他持续的这样操练。就是刚才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他提醒我们众人，我们也敬虔，要操练。他不但这样，而且他也让他所带出来的这些人影响这些他所，比如说这里面提摩太，他能够影响提摩太。所以接着就说在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他就知道说提摩太说，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当然我们一开始提摩太那个后书第一章他特别提到那个提摩太的外祖母，他的母亲都是信主的。所以当然了，知道这些跟谁学，除了他外祖母和他母亲以外，最主要的我们想应该保罗这样来带领他，他知道说应该是从保罗身上他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神的这些就是启示，所发表的一些启示，然后这一方面的一些装备。然后他也说因着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这么一个的智慧。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是因着就是这个那个敬虔，这样跟家庭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氛围和他的教导就是密切相关。因为你从小对就是说你来熟悉圣经，你来明白圣经，你来那个就是就是那个就是每天你来那个读经，然后呢操练，然后呢让你可以有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借着这些例子，我们都多多少少从不同的方面呢来把这个敬虔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发表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最主要的，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提到，借着那个在读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敬虔的最高的那个榜样或者敬虔的本身的实意其实是主耶稣基督，这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就是说他就像主耶稣他所发表的敬虔，让我们可以看到他最主要的是什么。因为主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他本来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居然为了能够拯救人类，为了拯救人类，他就那个下一页，他就说，特别是在腓立比书那个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下一页就是我可以读一下那个下一页的经文，因为他所发表出来的，就是说这大家可能都比较熟哈，我们比较长，我们就不用去特别读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经文。最主要的就是说，他本于神是同等，他本于神是本于神的形象，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本身是属神，他本身就是神。结果呢，他不把他道成肉身以后，他来到地上，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关键是说他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最后他自己卑微，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就是能够成就这个救恩，他能够把这个一个顺服，然后呢顺服到以至于死的这么一个的地步，把一个真正敬虔的一个那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方面能够来发表出来，就是我们要有顺服的一个生活，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能够就是顺服神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借此能够来才能活出这么一个的那个敬虔的一个生命。就是说因着神他自己让我们来操练敬虔，他并不是说让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表，他最最主要的他是要把里面基督的生命发表出来。我们因为顺服神，所以神就把这生命能够在这里能够这样借这样能够完整的就完整的能够完全的能够发表出来。所以敬虔说白了，他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天地的这个主宰，他愿意成为人，他能够行走在罪人当中，然后呢借着他这么一个无罪的，然后呢代替我们这个有罪的，然后呢把他的神向着人的这样一个慈悲，向着神的爱，向着人的爱能够得以发表出来，然后呢成全这样的救恩，让我们这些信的人可以来有一个新的生命，得到新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样呢可以把神的那个丰富，可以把神的这样的一个性情能够表明出来，能够活出来。所以整个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这个敬虔的本身，他这样能够来发表啊。我想这是那个有关敬虔这个方面我们所有些的那个就是表现，一些的表现出来。那最后呢还有几分钟，我就那个很快的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有关我们敬虔生活的一些的就是那个益处或者是重要性，我们很快的来提一下。因为一开始我们那个我就问到，就是说我们想思想一下什么是敬虔，那我也问一下什么叫不敬虔。那不敬虔，敬虔我们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对敬虔可能有一些总结。那不敬虔其实圣经里面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完整的一个总结哈，在这边。所以当有人在问你什么叫不敬虔，你就可以用这段经文来看，这些就叫不敬虔的一个的表现，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 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为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厌世，不爱谁。然后最最主要的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实意，说这种人你要躲开。所以在这边就把不敬虔的这些表现都跟我们就这样跟就是跟我们这样在这边一起放在一起给你表达出来。所以这些事情神要告诉我们，我们都要躲开，要刻意的避开。然后呢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那个操练这个敬虔呢，那就是下面那个下面的几个经文我们来看哈，我们很快的可以来看几个经文。就这边在提摩太后书3:12，就是说不但我们要逃避这些事情，不但如此，我们还要立志在基督耶稣里，然后呢敬虔度日，也都要受逼迫。就说我们要操练敬虔，首先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立志，要立志。这个你要不要想过敬虔的生活，然后呢是跟你愿不愿意过敬虔的生活这是密切相关的。但你能不能过敬虔的生活，我想那是神的事情，因为你但是你要不要过，愿不愿意过，这是你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先要立志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然后呢神可以把能力来赐给我们，然后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敬虔生活。这是一个我们要在神面前有立志。另外一个提摩太前书6:11-12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就要追求公义敬虔。我们不但要立志，我们还要追求，我们还要追求。然后呢就是因为有追求，所以呢你才去愿意付代价，就是说为真道去打那美好的仗，去实践永生，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此被召的。所以呢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因着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这样一个呼召，我们神要让我们活出这么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来，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就基本上来交通到就是那个这些方面，在以后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还可以在一些不同的方面，比如说下次我们可以来更加稍微那个详细一点的来我们怎么去操练，我们怎么去追求，然后呢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多一些的那个交通。因为神他实在是要我们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里，我们在这样一个的这样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神要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因为确实我们受环境的影响，受方方面面的这些影响，我们要在这个日子里面想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你要想就不随波逐流的这个生活也非常的不容易。神呢就让我们能够借着操练这么一个敬虔的生活，然后让操练一个敬虔的一个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就说过一个讨他喜悦的一个生活。因为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刚才一开始我提醒到，就是说敬虔这些事情，实际上你操练敬虔，在所有的事情上你所操练的都会对我的生命有益处。因为神他要把福，把他所赐的福赐给我们，实际上是借着敬虔让我们成为一条路，然后呢来让我们能够走上操练敬虔这么一条就是这么一个得福的这么一条路。好，好，那我们今天呢交通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再次来感谢来赞美你，因为实在是主你自己有这样一个心意，因为你已经把那些属你的这些敬虔的人来拣选出来，来划归出来，来全部来归你。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相信你也必定有这样一个成就。那我们真是借着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不但要立志，我们也要追求能够过这么一个生活，能够来讨你的喜悦，让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我们知道说这不但是主你自己这样所要应许我们的，也赐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足够的力量，让圣灵在里面这样来带领我们，让恩膏的教训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这样来帮助我们，能够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成为你讨你喜悦的人。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得以完成。我们众弟兄姊妹也在你的面前也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愿意来 若一个敬虔得胜的生活，我们实在是感谢，我们实在是赞美你。愿主你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